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好，我们现在看，今天看第八章。第八章是第四个意象，这个意象跟第三个意象是非常的类似。这个意象呢，主耶和华也是叫阿摩斯看见一个意象之后，就问他问题。阿摩斯回答以后，主再为他解释这个意象的意义，然后呢，宣告神的审判。所以这个形式是一样的。那这个意象阿摩斯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一筐夏天的果子。那夏天的果子，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要接近收成的时候，他们收成的时候大概就是秋天的时候收成啊，所以这个果子已经是成熟了。但是只是看到这样一筐夏天的果子，这个果子本身没有一个特别的意义，所以需要神为阿摩斯再进一步解释这个果子的意义。所以神就问阿摩斯说，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然后神就为阿摩斯解释这一筐夏天的果子是什么意义。那么神为什么叫他看这样一筐果子呢？主要是夏果这个字和结局这两个字的发音是类似的啊。如果我们记得耶利米书第一章，耶利米蒙召的时候，神叫他看一个意象，是一只杏树枝啊。然后神也是解释这个意象，他说，我要怎么样保守我的话啊，使得我的话能够成就。那主要也是因为那个杏树枝跟神保守他的话是同个音啊。好，所以神说他解释说，以色列的结局近了。这个夏果，由于这个字两跟结局的字音是相似的，所以神就解释说，以色列的结局到了，神必不再宽恕他们，神一定要刑罚他们，然后要他宣告他的审判。他说到那日，我们看到到那日在这一章是重复出现好多次，在第三节到那日，第九节到那日，第十一节日子将到，十三节当那日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连串的一些审判。那么耶稣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殿中的诗歌会变成哀嚎。这个殿中是指向第七章十三节，因为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叫阿摩斯不要再在这里说预言，他说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圣殿，所以到那日在伯特利的圣殿当中的诗歌要变成哀嚎。那么为什么会变成哀嚎？接下来他说，必有许多尸首在各处抛弃，无人作声。他说有很多的尸首在各处抛弃，所以就是强调怎么样，遍地都满了这些尸首，遍地都满了这些尸首。而且他说尸首抛弃在各地，就表明这些尸首没有被埋葬啊。我们知道对这古代的人来说，尸首的埋葬是一个很就是说他们很尊重这个人啊，就是很尊重人的尊贵，所以尸首一定要埋葬的。但是这里神宣告审判说，到那时候遍地都是死尸，而且不得埋葬啊。所以呢，他们的圣殿里面的诗歌会变成哀嚎。然后呢，他最后同样跟第六章第十节一样，嘘，不要作声啊。所以为什么他最后又加上这句话？因为那时候这一片可怕的景况，这一片令人惊骇的景况，一定会叫人怎么样？心生敬畏。所以他说不要作声。我们记得我们说嘘这个字常常是跟神的审判连在一起啊，是表明一种敬畏的一种态度。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一片 这个神所宣告的这个审判是一片非常荒废的这种光景，那么这个审判是非常的严厉，所以呢是很可怕。因此最后阿摩斯说嘘，不要啊，这个神说这个不要作声。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神就对以色列人再提出控诉跟审判。那同样开头是以要听这话做开始，好，所以第四节要听这话，谁要听呢？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使困苦人衰败的，这些吞吃穷乏人让困苦人衰败的，你们这些人要听。那等一等我们再来解释这个他们怎么样吞吃穷乏人，怎么样让困苦的人衰败。我们先看一了解一下背景的资料。我们要了解在旧约神给我们神的经济法则啊，我就记得以前庄牧师很喜欢谈到这方面，因为有时候谈到基督徒的伦理啊，看我们今天现代的整个经济社会的结构，我们其实回到圣经，我们会看神本来在以色列民当中，神有一个经济的法则，如果我们人类可以遵守神这样的一个经济法则，今天这个社会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一种贫富不均啊，有这么大的这种贫富不均，以至于有很多社会上的不公义啊，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那神的经济法则是什么呢？我们看见当神把迦南地赐给他的百姓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原先他主神的心意是要每一个百姓每一个人在经济上他们都能够拥有土地，而且呢能够耕种供给他们自己的需要。换句话说，神的希望是一种在经济上啊相当平等，当然这个平等不会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一样的财富，但是是一个一般性来说在经济上社会上大家是人人在经济上平等的这样的一个这是神的心意，是希望人人在经济上能够平等。所以呢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分地的时候，他们用抽签，但是约书亚神也吩咐约书亚说，人多的要给他地大啊，人少的就给他地少，那基本上是希望每个支派每个宗族每个家世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一片自己的土地，在这上面来生产农作物，来供给他们在生活上的需要啊。所以呢我给大家几段经文哈，这几段经文都是让我们看见在神的这个约书或者是神给他们的律例里面强调这种在经济上的平等的权益，而且呢强调他们的土地是不可以转让的，这个土地呢必须由后代子孙继续不断的承受先祖的土地。所以大家记不记得亚哈王要看到拿伯的田，他想要夺取，拿伯怎么样不肯，他说这是我们先祖给我们的土地啊，所以神也要他们要后代子孙继承先祖的土地，主要的其实就是在经济上给他们一个经济上的一个平等啊，在这方面。所以这个经文我给大家哈，民数记二十六章53-56节，民数记二十六章53-56节，33章53-54节，33章53-54节，36章1-12节，36章1-12节。那这三段经文都是讲到说分地的时候，人多的要给他地方大，人少的时候给的地小。但是同时在36章，希罗非哈的女儿，她只有女儿没有儿子啊，就去见摩西说什么，如果我们嫁给别人的话，那我们所分的地就要跑到别的宗派去。于是他们求问神，神就说他必须嫁在同宗派里面的人，好，这个地就不能够这样子转移。好，不但如此，我们知道利未记25章还有一个所谓禧年的律例，禧年是多少年？50年。哎，50年。那在这个利未记25章讲到 在禧年之前，他们如果有土地的买卖的话，是要按照到禧年还有几年来计算这个土地的价值。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到了禧年以后，所有的土地都要物归原主，都要物归原主。好，所以你看神这样的一种经济制度，就让不可能有所谓大地主来垄断这些土地。好，这样子就是要维护这所有的人在经济上一个的权益，所以呢就不至于让有人可以拥有很大片的土地，然后他把土地租给别人，他就可以在经济上就有垄断啊，甚至他拥有大片土地，他甚至可以控制这些农作物的出售啊，所以就在经济上。所以我们看今天啊，我们的社会，我稍微讲一点点应用哈，因为我们怎么把这个原则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当然今天我们没有土地了，因为现在都已经都市化了，可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有一样东西，就是房子。我们大家可能就是说经济能力还可以负担的话，那么我们都会去买一个房子。那我们中国人是很会这个在经济上做打算，所以呢，当然有些人是把金钱拿去做别的类的投资，可是有一些人就会做房地产投资啊。那么所以我们除了自己住的房子，我们还会怎么样，再去买房子租给别人啊，做这样的投资。那么这个事情要做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思想啊。今天很多在以台湾的当时的台湾的情况来讲啊，有人是拥有很多房子，那我想每一个地方都要，可是有人是没有房子可以住啊，那当然是租房子啊。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社会的经济结构能够按照当初神的心意，就是应该我们每一个人，我需要一个房子住，我买一个房子 OK， 那么我不应该是我就再去买很多的房子，然后呢我把房子当然出租给别人，但是呢有一些人他比较贫穷，他就没有住的地方，当然他就租房子，或者说他这个甚至要租房子，他也要有很沉重的负担哈。那所以理想的状况是每一个人有自己够用的。那么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在台湾这种炒房地产的这种现象哈，或者说我们中国人里面，因为在加州啊、德州啊，现在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这种房地产炒都是这种东西都有出现。炒房子有人这是不合圣经的 ，OK？ 那么因为我们这样子把房价就一直炒高，就让很多人怎么样，贫穷一点人就买不起房子。我们应当是要让每一个人居住的都可以，尽可能每个人可以拥有自己住的这房子哈。那当然这也不是我们基督徒可以改变这个社会的结构，我们不是可以做这种社会的革新，不过只是说从这一点要提醒大家，我们自己神给我们的恩典使我们在经济上有富裕，我们怎么来做各样的安排，对我们的金钱怎么样来做各样的安排哈。那么当然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是要周济贫穷的人。那我们也曾经说过，神给这全世界的资源是绝对够这全世界的人用的，但是今天就是因为贫富不均啊，经济资源的不平衡的分配，所以穷的人就是很穷，有钱的人就是很有钱啊。所以我真的是鼓励你们有多的积蓄，我们除了当然我们可以做一点的积蓄的计划哈，就是说可以做一些投资，但是我想我们也不用积很多的钱财在这个地上，我们够用就好了。如果我们可以有真的有很多贫穷的人有许多的需要啊，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心，我可以给你们一些就是说我常常有一些 information， 就是有这种贫穷的人的需要，我们是真的是可以去帮助他们。当然 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应当啊，怎么讲，好好的来明白圣经的原则，然后借着祷告，好，我们再去做。那所以我想，这些即使我就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啊可能性可以做的，我们还是先啊好好的来祷告，求问神，然后看看神怎么带领我们。那这是神的心意，但是呢，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就跟我们现在很像。以色列他们经济开始发展，就开始都市化，就跟我们今天一样啊。一旦经济发展就开始都市化，其实台湾也是这样，你到农村里面也是一样，农村的地就开始怎么样，没有什么人耕种了，这些年轻的人到外地去念书，然后就留在都市的里面，于是开始这些地就被卖啊，卖给谁呢？当然是有钱的人才能够买，所以就开始出现怎么样，地主，就开始出现地主。所以在当时以色列也是这种状况，所以于是呢，能够拥有土地来耕种的人就越来越少，但是呢，那一些社会的这些有权势的这些上流的人，他们就买进更多的土地啊，所以这样子就开始造成很多社会经济的问题。不但如此，因为都市化，所以呢，就以币制，就是开始有币制取代以前是以物来换物啊，就是以前的交易就是用东西去换东西。所以你知道，在非洲啊，在一些我记得好像东南亚也有哈，是不是李牧师也提过，有些地方他们的奉献是什么？他们不是奉献金钱的，他们是把家里的农产品拿到教会来奉献啊，甚至有鸡有鸭，他们养的牲畜，他们的奉献就是用东西，所以在以前很多时候都用东西交换。可是都市化以后就有钱、金钱、钱币的交换。不但如此呢，都市化以后，也用购买这个生活的这种需要来取代自己去种植啊。以前就是大部分用农耕，然后自己种植的，供应自己生活的需要。但是现在都市化以后，就是农人当然仍然有农人耕种，但是其他都市化的这些人，他们有各样不同的工作，他们生活的需要就是用金钱，这些食物啊，就是用购买的。好，所以呢，这样就造成了社会的问题，贫富就开始越来越贫富不均，而那些有钱的人呢，就越来越垄断这些经济，而贫穷的人呢，这就是好像是恶性循环，跟那个就是这样，越穷的人就在贫穷里面就越来越穷困，而有钱的人呢就怎么样，越来越富有啊，在经济上越来越富有。所以在当时也是这种状况，这些有钱的上流人士，他们就开始掌握了整个市场的价格、土地的这拥有权等等啊，而且呢，甚至他们呢控制这个市场上这些农产品的销售量，他控制销售量就可以怎么样提高价格啊？就好像我们的汽油，我们每一次汽油在涨在跌，庄牧师就会给我解释什么原因汽油在涨在跌。那很多时候就是说，哦，现在那些中东国家他们不肯卖油哈，那汽油就开始涨哈，哇，他们要钱，他们就拼命卖油，汽油就就开始跌。所以你就看见，好，这些有钱人他们就掌握这些物品的销售啊，这些销售的数量也是在他们控制之下。那么穷人呢，就是在经济上完全没有办法，因此即使在东西贵得不得了，他们也得花钱去买啊。那因此这些有钱人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剥削这些贫穷人，他们抬高物价。那贫穷的人如果他现在没有在耕种，他进到了都市去工作，怎么样贵他也必须要付这个钱去买啊。所以就是很多这一类的社会问题在当时就已经存在，就当时就已经出现。所以为什么这里神说他们是践踏贫穷人，除去国中受压迫的人，事实上就是这些在经济上有权势的人，他们变成经济的垄断者。所以是不是美国现在炒的一个案子就是 Michael Microsoft 这个哈 Bill Gates， 他就是一个经济的垄断。OK， 那这的确就是在社会经济上造成这些问题哈。那么而且不但如此，这些人他们在做生意的时候用很多诡诈的手段来进行他们的生意，所以这是当时我们看到的情况。从这个背景，我们就看神怎么样来责备这些人。首先他说，你们说月朔几时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首先我们看到他们是假冒为善，他们是守安息日也守月朔。好，月朔几时过去，安息日几时过去，他们在表面上完全遵守摩西律法的要求。好，那安息日我们当然知道是不可做工，所以为什么他们巴不得赶快过去他们可以做生意。那什么是月朔呢？月朔其实就是每个月初，那通常以色列人他们是每四个礼拜哈，他们的以色列的历跟我们中国农历很像，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大。好，我们现在的西洋的历是30天跟31天，他们是比较小的哈，所以将近四个礼拜，因为四个礼拜4728是不是，所以他们就是这种28、29是很像我们的农历的这种哈，所以差不多四个礼拜，每四个礼拜就是所谓的月朔。月朔的时候他们要献燔祭、献素祭、奠酒还有赎罪祭，这是在摩西律法里面有规定。那 我可以把经文给大家啊，民数记第十章第十节，民数记十章十节跟28章11节到15节，28章11节到15节。好，那么在这些节期的时候他们是 不可以做工，但是呢因为他们的生意利润太好了，好，这种剥削人的生意利润太好了，所以他们等不及了，巴不得月朔什么时候赶快过去，安息日什么时候赶快结束，他们可以赶快做生意。好，所以这是，但是就让我们看见他们的假冒为善，他们只是在外表上有这个宗教的行为，可是他们的里面是怎么样，完全没有活出神的律法的要求。第二，他们做生意不诚实，他们卖出用小升斗，这小升斗原来就是依法，你看旧约有什么 一个依法的细面、啊、什么什么，原文是依法、啊、依法是一个衡量的一个这个度量的一个容器。那他说卖出用小依法，就是说比标准的依法的容量还要小，换句话说等于是怎么样，人家用同样的钱只能够买到比较少的东西、啊、但是他说呢，收银收钱的时候用大撮子，那其实原文是舍克勒，是舍克勒，舍克勒也是一个度量的那个钱，度量钱的一个单位、啊、那么他把舍克勒呢，是你知道他们的舍克勒是一种金属有重量的，所以把舍克勒的重量给他加重，加重的话他在别人付钱，他们付钱是这样，一边这个天平的一边放舍克勒，这边就放你的钱，你的钱的重量达到这个舍克勒的重量，这就是你要付的钱啊。譬如说因为舍克勒你记得吗，圣殿的殿捐是半个舍克勒，那么所以这舍克勒也是一个重量的衡量的一个单位，一个度量的单位。那所以他加重这个舍克勒的重量，所以这些人就要付的比他该付的钱还要多啊。所以这就是他们做生意不诚实。不但如此呢，他说你们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换句话说用一个不平衡那个不标准的天平啊，用一个不标准的天平来做生意做买卖。还有呢，后面说他们把坏了的麦子卖给人，这个坏了的麦子不是说那个麦子长没了，这个那是不能吃的，而是我们知道他们麦子收成以后要打谷，是不是在这个谷场上打谷，我们知道轻的就怎么样，就通通筛掉了啊，只有留下来种的。那这里坏了的麦子其实就是那些不饱和的这些谷粒，换句话说这些谷本身里面根本就是壳里面是不饱的，但是他们就把它掺杂在正常的麦子里面，怎么样 把它出卖啊，所以这些都是完全是诡诈或者说一些不诚实的行为，这是他们在做生意的这种情况，这些都是摩西律法所禁止的。摩西律法利未记十九章，利未记十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利未记十九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申命记二十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在那里都是说你们不可以用大小两样的砝码来做生意，你们不可以用大小的升斗来做生意哈，等等，都是神所不允许的啊，这些不诚实的行为。好，不但如此呢，这里他们进一步神斥责他们欺压贫寒的人，他说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在第二章，我们记得在第二章第六节，神斥责他们是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那边他们是卖这些穷苦这个贫穷人，在这里是买啊，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买穷乏人。他们怎么样是这个一双鞋，就是说的价格很低啊，他们在用这种不诚实的手法做生意，而且用垄断的方式欺压这些贫穷的人，所以这些贫穷的人有时候甚至要出很高的价钱去跟他们买东西，所以他们的利润来自于谁啊？就来自于被他们欺压的这些贫穷人。那这些贫穷人在这种生活情况之下，常常会走到山穷水尽，啊，有时候他们维持不了他们的生活，两种方法，一种就是去跟他们借贷，可是借贷通常就是高利贷，啊，高利贷那就是一个无底洞，永远不可能还的，好像我们现在信用卡，啊，基督徒可不可以用信用卡？可以，可是我们应该怎么用？我们应该只是，那只是等于说是一个工具，啊，我们用这个信用卡付钱是方便，可是每一个月账单来，我们应该怎么样？把通通付清，啊，不应该欠账。信用卡的账就是那种高利贷，你知道那个利息多高啊？那这是很令人很惊讶的事情。我在三一神学念书的时候，因为那边有 Moody 的电台啊，那所以我们一般收音机就是开在 Moody， 所以上去哪里那收音机就常常在听。那么我有一个学期下放学的时候回家的时候，就刚好是一个节目，是一个叫 Larry Burkett，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哈，他叫 Money Matters 哈，就是一个基督教的理财的一个节目。我常常听到人打电话去，就是基督徒，都是怎么样，信用卡欠债欠得很高，所以这个人常常就是劝他说，你第一件事情是要还这个债，因为那就是一个高利贷，这是那个是滚啊，越滚越大，就永远没有还清的日子哈。所以这些穷人，他们没有办法负担这样的生活，他们去借贷，借贷又是高利贷，那最后或者他们借高利贷无法偿还，或者他们因为不能生活，唯一的途径就是怎么样，卖身为奴，所以这些有钱人就用很低的价钱把这些人穷人买来当做奴隶。所以你就是看看这些人是怎么样的在社会上做这种不公不义的事情啊，在当时的社会，当然今天我们知道今天的社会也是一样，但是我们要提醒是我们基督徒如果是做生意的，千万在这样的事情上要敬畏神啊，就算不是做生意，我们基督徒彼此往来，如果有金钱上的往来，我们都要注意，我们不要在这方面欺压我们的弟兄跟我们的姊妹，我们要按照圣经上神的原则啊。所以啊，这个神就说他们是践踏贫穷人，甚至他们除去国中受压迫之人，他们绝对不会刻意要把这些人除掉，因为这些人就是他们可以获利的对象啊。一方面卖贵的东西从这些人收取利润，一方面最后这些人如果是负担不起，就把自己低价卖给他，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说是刻意去除去他们， 这里说他们欺压贫穷人，除去这些受压迫的人，是因为这些人在他们的压迫之下，常常就怎么样，或者饥饿，或者受寒，或者其他各种的原因，这些人就逐渐的甚至不能够维持他们的生命，甚至没有办法维持在地上的生命，所以就使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好，那因为他们这样的罪，所以呢神再次向他们宣告审判。首先神再一次肯定这个审判是确定的，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这是第三次出现了啊，在阿摩斯书里面，神第一次是指着什么启示？指着他的圣洁启示。第二次我们看见出现是神指着他自己启示，这里我们看到神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那雅各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呢？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大家可以看看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哈。当然我们要解释的时候，通常我们讲一点点解经的原则哈。我要解释雅各的荣耀，我怎么不是自己去发明，我应当看看在旧约其他的书卷里面有没有这个名词出现，如果出现的时候在那些地方是什么样的意思。那当然也还要跟上下文有关。其实这个雅各的荣耀在阿摩斯书里面就已经出现过一次，出现在哪里呢？出现在第六章的第八节，耶和华 主耶和华万军之神指着自己启示说，他说什么？我憎恶雅各的荣华，其实就是雅各的荣耀。这我们翻中文雅各荣耀，英文比较容易，那里是 the pride of Jacob， 这里也是 the pride of Jacob， 其实是雅各的什么骄傲，雅各的骄傲。可是在那里上下文我们知道雅各的骄傲是什么，是他的军事武力，他以他的军事武力 为傲。那然后我们看看在旧约其他有些地方的经文，很多好几个地方出现，也基本上其实是指的雅各的骄傲，就是说他们以自己的军事武力或者是以他们的财富 为傲。那但是呢，这个荣耀这个字在耶利米书22:11，荣耀这个字在耶利米书22:11是用来作为神的代称，是用来作为神的代称，就是在耶利米书22:11荣耀就是这个字，就是神啊，是用作神的代称。因此有人就是认为这里雅各的荣耀就是指的对神的称呼，因为荣耀在耶利米书22:11是用来称呼神，所以雅各的荣耀那就是雅各的神啊，所以就是神。那如果这个雅各的荣耀就是神的称呼，那意思就是神指着自己的荣耀，或者说神指着自己启示，就是神指着他自己启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意思就是说他所宣告的审判是确定的，因为神的荣耀绝对不会被，就是说绝对不会因被玷污。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审判的宣告如果没有成就的话，就会使神的荣耀受了玷污啊。如果这个不成就的话，会使神的荣耀受玷污。因此他指着自己启示，指着他自己的荣耀做一个保证，所以这个审判必然临到啊，必然临到。这是一个可能的解释。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根据诗篇47篇第四节，诗篇47篇第四节，在那个地方呢也是出现雅各的荣耀。在那里呢，诗人是在称颂耶和华为王。第四节，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说神为他们选择，就是为以色列民选择产业。这个产业呢，他说就是他所爱的雅各之荣耀。当然在那里是产业，只是这个产业是指什么呢？那么有人说这个产业就是指的神应许给以色列的这块土地 啊，这块土地。当然有人也认为那个产业在那里是神的圣殿，神的圣殿。不过在这里所谓雅各的荣耀，如果根据诗篇47篇第四节，这把那个产业看为是以色列这块土地的话，因为这块土地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啊，是神怎么样应许？是启示应许的。OK， 神应许是向谁？亚伯拉罕。可是亚伯拉罕是启示应许，他指着自己启示应许，所以就表示这块应许之地归于属于以色列是确定的，因为是神启示应许的啊。所以如果这个雅各的荣耀是指的这一片以色列的土地，那么神就是指着他启示应许给以色列民的这块地来启示啊，来启示。那意思就是说，既然这块地是神应许一定要赐给以色列民，现在神指着他应许给以色列民的这块地来启示，也就意思说，所以他所宣告的审判也是怎么样，也是必然会发生，必不可免的啊。所以这两个大家可以自己看看哪一个比较合适哪一个解释可能更好。那我是觉得好像不能够完全很我没有十分的把握是这个或那个哈，可能可以再多读神的话，然后慢慢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有把握的一个选择。那神说神永不忘记他们的一切的行为，所以神向他们肯定他们要受审判是绝对必然发生的，他们的罪行神必然不会忘记，神必然不会忘记。好，那这个是在耶和华神宣告下列各样的审判之先，他首先肯定审判一定会临到他们，接下来神就宣判各样的审判。那我们看见有几个段落哈，第一个段落是第八节，讲到神说地岂不因这事震动，这事紧接着第七节就是神的审判啊，这事就是说神启示说我必不忘记他们一切的行为，所以神一定会审判他们。那地岂不因为神的审判而震动，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涨上落下。好，这里的解释一样，我们还是遇见困难哈。凡是用这种比喻性的表达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是要比较困难去决定到底作者是什么意思。他说地呢因着神的审判会震动啊，而且地会像尼罗河一样的涨起落下。尼罗河我们知道是每一年 annually 它都会涨跟落啊，它都会涨跟落，那通常是有一定的季节。那涨潮的时候有时候水多啊，甚至会怎么样造成灾害，因为就会变成是水灾 造成灾害啊。那这里说地会震动像尼罗河涨起落下，有一种解释就是说这个就是阿摩斯不是一开头说到说在大地震前两年，所以说这个审判是一个地震啊，神地震，这是一个可能性。有人呢是用埃及河水的涨落来形容，因为在以赛亚书第八章讲到神要用这个巴比伦帝国还是亚述帝国来惩罚他的百姓，刑罚他百姓的时候就是用河水的涨落，他说你们既然厌弃希罗亚的暖流啊，我就要用巴比伦埃及那边的河来淹没你们。其实那就是指的军事的武力啊，这个指的神要用一个国家的军事来毁灭他们。那但是在这里，所以有人说这里这是指的神要用军事的力量来摧毁这个地方啊。但是我们看第九章，我个人可觉得比较好的是因为第九章有类似的话出现。我们看第九章第五节第六节，这又是一首称颂耶和华的诗歌。在这个诗歌里面第五节讲到的是 耶和华摸地，地就消化，凡住在地上的都必悲哀，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如同安吉河落下。在这里是说耶和华摸地，地就怎么样，地就消化，然后地上的人会悲哀，所以是描写一个审判的状况，然后说尼罗河会涨起，埃及河会落下。哈，所以我们如果采用第九章第五节第六节这里的解释，相同的意思来解释第八章，可能比较更好。那如果是以第九章第五节的意思，就是表明耶和华神他有能力来施行毁坏，有能力来施行毁坏，啊，所以他摸地，地就消化，啊，尼罗河涨起来，他有能力来施行毁坏，那么使得这些自然界在自然界中施行毁坏，啊，在自然界中施行毁坏，那这样子的毁坏会带来死亡，会带来死亡，所以呢，地上的居民呢就会悲哀，啊，这些神有能力在自然界中施行毁坏，就使得带来死亡，因此地上的居民会悲哀。好，然后接下来神主耶和华说，第九节第十节，啊，再用另外一种比喻的方式来宣告神的审判。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再一次耶和华宣告审判，又是用这个自然界，但是这次是一个天象的大变动，前面呢是地的变动，好，现在是天象的变动。他说日头在午间怎么样落下，好，午间变为黑暗。那同样这样的一种描写，我们在很多先知书都可以看到，在启示录也可以看到，日头变黑，或者说变红，啊，月亮不放光等等，或者说众星通通落下，啊，用这样的一种天象的变动来描写神的审判。那么我们无法确定的是，到底那个是一个 literal 实际发生的现象，还是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表达法。但是我们知道在这里阿摩斯既然是向北国宣告审判，是不是这个审判显然不久以后会临到他们，啊，当然也很可能是遥遥指向末后主再来的时候，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可福音十三章预橄榄山上的讲论也有讲到，那时候日头也要变黑，啊，月亮也不放光等等。但是显然首先一定是会应验在当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所谓天象的变动也是一种比喻性的表达法，啊，也是一种比喻性表达法。但是他是说日头在午间落下，这种事情发生是怎么样，很突然的，是很突然的，哈，所以他是用这种比喻性的天象变动比喻性的表达法讲到这个自然次序被干扰，自然界的大自然的自然次序被干扰，啊，突发性的突然临到，啊，这种自然次序被干扰，神的审判忽然的临到，啊，神的审判忽然临到带来的那种恐惧害怕跟痛苦。那么这种痛苦有多大呢？我们看见他强调这个痛苦带来的悲哀，所以他说我要让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你们的歌曲变成是哀歌，不但如此，众人要腰束麻布，众人所有的人都要腰束麻布。我们知道这个麻布是一种粗毛的这种衣服外衣，啊，这个麻布是一种粗毛外衣，是怎么样，是这个表明这个哀，这个就是悲哀，啊，所以不一定是说人死的时候穿麻布。你看在旧约很多时候先知或者以色列民他们悔改的时候他们就披麻，啊，悔改的时候就披麻，所以是表明一个表现悲哀麻布。那头上光秃呢，不是说这个人本来就是秃头，这是说把头剃光，把头发剃掉，以这个来表明悲哀，啊，以这个来表明跟那些有亲人死的人同 表同情是表示悲哀。那么这个，但是呢，这个悲哀有多大呢？他说这场悲哀是好像丧失独生子那样的悲哀。我们知道丧失独生子的悲哀可以说是最伤痛的，为什么？那是独一的独生的儿子，这独生的儿子可以说是这个家族延续的继，就是这我们中国人说是什么，这个香火是靠这个独生子能够延续哈，其实就是说这个家族要延续就是靠这个独生子，而且家产呢也是唯有靠独生子来承继。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以色列人他们的家产甚至他们的土地必须后代的子孙啊，世代这样子来继承承继这些家产。那但是现在这个独生子死了，所以这个悲哀是很大的悲哀啊。那而且呢，他说这个结局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这至终其实就是结局，那个结局就是好像在无尽的痛苦当中啊，这个结局就是在无尽的痛苦当中，所以是形容这种悲哀是一点盼望都没有，一点的盼望都没有啊。好，不但如此，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神再宣告第三种的审判，这种的审判是一种饥荒，这种饥荒不是因为没有东西吃，不是因为没有水喝，是没有神的话可以听啊！这种饥荒是没有神的话可以听，换句话说就是没有神的话。那么神的话是什么？在这里先知所说的神的话是什么？对以色列人来说，神的话我们知道最基本的就是摩西的律法啊，就是摩西的律法。所以你看到以色列王在圣殿里面发现了律法书，就是神的话啊。那么在这里神的话是不是单单指律法书呢？是不是也指的先知，神借着先知的启所给予他们的启示呢？或者说先知所宣讲的神的话呢？从我们前后文来看，我们知道先知宣讲的神的话也是基于摩西的律法啊，他宣告的审判都是怎么样？约的咒诅啊，约的咒诅的审判。先知的职任是要把立约的百姓带回来，恢复他们跟神立约的关系。所以这里神的话在上下文来说最好的可能就是同时包括摩西律法以及神借先知所宣告的神的启示的话语，神启示性的话语，两样都包括在里面。那今天对我们来说当然就是整本圣经啊，就是整本圣经。所以神说到那时候会有一个饥荒，你们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没有律法书，也没有先知启示性的话语。那么神的话对人有什么重要性？在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我们很熟悉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一节圣经说明了神的话对人类的重要性，神的话对人类的重要性。因此现在这个没有神的话语的审判，你可以说在全部所有的审判里面是最严重的，是最严重，超过物质的毁坏，生命的毁坏，超过这个审判的严重性。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啊。所以呢，这里是这个日子将到，神要命饥荒降在地上，其实就是指向他们要被掳，因为在被掳之地没有神的话，圣殿也没有了，圣城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在那个地方他们没有神的话，没有圣殿，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先知启示性的话语啊。当然我们看到以西结也在被掳的人当中，但以理也在被掳的人当中，但是我们看见从他们被掳到被掳归回这段期间，他们在外邦的地方，基本上在约的咒诅里面说，神说你们在那里要服侍那些眼睛不能看，耳朵不能听，这个嘴巴不能言的这些假神啊。所以在被掳之地的痛苦之一就是他们 没有神的话。那这里说他们要从海的这边到那边，从这个海到那个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这个海到那个海，有人说是地中海到死海，有人说是死海到波斯湾，那么我想基本上他就是说从这个极端，从地的这一头到地的那一头。但是很有趣，他说从北边到东边，北边跟东边常常不是对比的，是南边到北边，东边到西边。他为什么说北边到东边？我们知道北边东边就是亚述帝国来这个来攻击他们的这个方向，因为亚述帝国是在东北边，所以基本上就是当然指向他们在被掳的地方，他们到处跌跌撞撞，他们到处寻找神的话，可是呢没有神的话，所以呢这是一幅很生动的图画，让我们看到神的话语的重要性。这些以色列们拒绝听从神的话，不遵守摩西的律法，而且当神兴起先知一再的来告诫他们，他们也拒绝听从先知的话，最后结果就是没有神的话，他们的审判没有神的话。所以今天的教会，我们要认识神话语的宝贵，我们要认识神话语宝贵，我们要遵守神的话，要尊荣神的话，免得有一天神也要用这样的一个审判临到我们身上，就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好，那最后在第十三、十四节，第四个审判，第四种审判。为什么我们说这是第四种？因为十三节当那日，这个当那日显然又是另外一个开头啊。当那日，美貌的处女跟少年的男子必因干渴发昏，所以这是干旱，干旱就会带来饥荒。那他说美貌的处女跟少年的男子，我们知道老年人跟婴孩是比较脆弱的，美貌的少女少年的男子是又年轻应该又有力量，身体健壮的。所以这个饥荒这个干旱临到的时候，连美貌的处女跟少年的男子他们都要怎么样？因为没有水，没有这个食物，而这个是干渴发昏了，其实他们要饥渴而死。而且呢，神说那指着撒玛利亚牛犊起誓的，指着但的牛犊说，但哪，我们指着你那里的活神起誓，又说我们指着别示巴的神道起誓。这里我们看见指着这些他们所拜的神明起誓，所以指着神明起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认明这些神是真的，以这些神来保证他们所说的话啊。所以当他们指着这些神明起誓的时候，表示他们认明这些神是真的，是有全能的，是有全能的，所以可以保证他们所起的誓。那换句话说，这些人他们就是拜偶像的人。指着撒玛利亚的牛犊，他就指了好几个这个他们拜偶像的地点。你注意这个牛犊，我们中文圣经下面写原文做什么罪啊？所以原文是指着撒玛利亚的罪起誓。所以撒玛利亚有什么罪呢？当然是拜偶像。拜什么偶像呢？在撒玛利亚城中是有巴利的偶像，有亚瑟拉的柱子啊。这个因为我们知道亚哈他在这个地方就设立了，因为耶洗别的关系巴利的偶像跟亚瑟拉的柱子，所以他等于是指着撒玛利亚城中巴利的这个祭坛亚瑟拉的柱子起誓。那但呢，当然就是金牛犊。那有人说这撒玛利亚的罪，他把它解释成伯特利的牛犊。如果是伯特利牛犊，下面又是但的牛犊，其实是一样的，因为这两个牛犊都是耶罗波安一世设立的所以很可能比较好是撒玛利亚的罪是指着巴利亚瑟拉在这个偶像的敬拜，那么但的牛犊当然就是耶罗波安设立在那里的那个金牛犊。那别示巴的道，我们前面曾经看过他们有人有到别示巴去朝圣 啊，所以这个道就是指的往别示巴去朝圣。那指着别示巴的道说，他这个加一个活神啊，其实是说，如果是指着这个神说，如果这个神是活的啊，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不管怎么样说，他们都是指着这些偶像来起誓。认明这些偶像是活的，是有全能的，可以保证他们所说的话。所以神宣告说，你们这些拜偶像的人，你们这些拜混合的宗教啊，以偶像来敬拜耶和华的人，你们都会扑倒，永远不再起来，永远不再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在第八章，神再一次向他们宣告他们的罪和审判。那我们看这一章的属灵原则，再一次让我们看到神是公义的，他必定刑罚罪恶。所以他启示说，我必不怎么样忘记你们所一切的行为啊，你们一定要受刑罚，神是公义的，他一定要刑罚罪。但是第二，还是让我们看到神选民的罪，这些罪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身上，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还是看到这些罪存在。第一个就是假冒为善，我想这个罪是我们最容易陷在其中，就是假冒为善啊。我们有敬虔的外貌，可是我们并背了敬虔的实意。我想对我们个人来说，求神来光照我们，看看我们怎么样在这方面犯了假冒为善的罪。另外就是不诚实跟欺骗，这也是我们很容易犯的罪。我们很容易受这种试探，就是不诚实跟欺骗，可是我们很会给自己找借口啊。那但是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让我们看见我们在这方面。那么第三就是不义的行为，这些以色列民他们欺压这些贫穷的人，我们求主也是光照我们，看看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有一些什么不义的行为。我们绝对是还有很多的污秽，像大卫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我们有很多的罪是没有被显出来，所以我们要求神，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好，所以上次我跟大家提到诗篇139篇，大卫他说神的仇敌是他的仇敌，他恨恶神的仇敌，但他立刻他就转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啊！真的是求神，我们天天要到神面前求神来光照我们，求神把我们的隐恶显出来给我们看，好叫我们悔改。你没有看到，你不知道，你不可能悔改。那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看见阿摩斯书这一卷书，你会发现很大的篇幅，第一章到第八章几乎没有祝福的话，没有应许的话，全部是审判，全部是定罪。这一卷书的确是一个警钟，一个警钟，要让我们在神面前是被提醒，被提醒，求神来光照我们。然后最后拜偶像的罪，这我们讲了，拜偶像的罪也是我们今天非常大的罪。我们的偶像很多，我们没有去拜有形的偶像，我们却有很多无形的偶像，非常非常的多。求主怜悯光照，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罪，好叫我们悔改。我们不要自以为意，好像这些以色列民，像新约的法利赛人一样。除非我们天天在神面前悔改转向神啊，我们才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在将来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真的是救我们脱离那将来的愤怒。他是现在已经拯救我们脱离那将来的愤怒，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救恩还没有完成，因此我们仍然是要存着敬畏警醒，在地上过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真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方面，特别在自己的罪这方面能够警醒。真的是神不会忘记我们一切所做的，在启示录里面神重复说这句话，他要按他们的行为来审判他们。当然我们在基督的救赎恩典之下，我们是已经被拯救脱离这将来末世的愤怒， 不过我们也知道，在圣经的启示里面，我们对神，是必须继续不断的信靠。换句话说，我们没有所谓你买到一张上天堂的票，所以从此以后你就这个可以安枕无忧，天天都是悔改信靠神，天天都是必须活在悔改跟相信这样的一个真理的里面啊。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确保我们是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可以免于将来神的审判跟愤怒。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